弟兄姊妹平安，
欢迎各位平安。
谢谢贵教授，贵教会的吴牧师邀请我来今天跟大家分享什么话。
多谢牧师邀请我来贵教会来分享什么话。
听说贵教会的弟兄姊妹要开始幸福小组的福音事工。
听说咧，贵教会的弟兄姊妹要开始幸福小组的福音事工。
为你们感谢主。
为你感谢主。
那么我们教会是去年九月份开始第一季的线上幸福小组。
咁我哋教会咧就旧年九月开始小组嘅全福音活动。
那十二月份幸福小组结束十周的聚会后，那么一期幸福小组的辅长同工在检讨总结幸福小组事工的时候，
咁十二月份十周之后嘅小组完咗之后，副长同组员有一个探讨。这个事工的聚会。
那么一位同工分享了一件非常感恩的事。
一位同工分享了一件非常感恩的事。
他邀请了一位 Best 是他的同事。
他邀请了一个朋友 Best 是他的同事。
过去他与这位同事分享信仰事，这位同事通常都不感兴趣。
当他曾经跟这个同事分享，但这个同事都是不感兴趣的。
那么这次幸福小组，他是怀着这个忐忑的心来邀请他的同事的。
咁呢次幸福小组嘅怀住一个忐忑嘅心嚟到邀请个同事嘅。
不想这位同事和他的妻子都爽快地接受了邀请。
想唔到呢个同事同佢嘅老婆都一齐接受呢个邀请。
为什么呢？
点解咧？
因为今年发生了，他们说今年发生了这么多不寻常的事，他们要反思一下自己的人生。
因为他说今年发生了很多不寻常的事，他们要反省一下他们的人生。
感谢主，这位 Best 不但信主受洗，他们还参加我们一月到三月份的培训。
感谢主，这个同事不单只接受了这个福音，他也都是参加了一月到三月的门徒训练。
也在我们今年三月开始的第二季幸福小组中做同工，为主做见证。
三月开始呢，另外一个幸福小组他会参加做同工作见证。
弟兄姊妹啊，如果这一年多发生的事情让一个还没有认识神的人都开始反省，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恩典，是否应该反思一下我们与主的关系呢？
弟兄姊妹，这一年多发生的事情，有一个不信的人都反思他的人生，是不是我们都要反思我们的跟主的关系呢？
我们是否对主大使命的托付有一个忠心的态度呢？
我们是否对主的大使命的托付有一个回应呢？
今天我与弟兄姊妹分享的题目是与人同享福音，经文是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到二十七节。
今天我同你分享的题目是与人同享福音，经文是林前九章十六至二十七节。
我们先来看十六到十八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即使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好，一起祈祷。
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们感谢赞美，我们感谢赞美你，
感谢赞美你。
主啊，是你用你独生爱子的生命拯救了我们，
是你用爱子的生命拯救了我们，
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牺牲，
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牺牲，
让我们因信成为神的儿女，
让我们因信成为神的儿女。
主啊，你也把这个赐人他赐福给他人的这样一个责任交给我们。
你都将这个赐福给他人的责任交给我们。
让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
让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
也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也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
我们的生命被福音不断的更新改变，
我 我的生命被福音不断的更新改变。
愿主在下面的时间亲自向我们说话。
愿主下面的时间亲自与我们说话。
让我们讲的或听的都一同受教。
让我们讲的听的一同受教。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Amen。
好。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十六到十八节的经文哈，读起来似乎有点负面，好像保罗传福音非常勉强，是不得已为之。
我哋刚才读十六至十八节，系咪有啲好负面嘅？好似传福音系不得已嘅事。
我们都知道保罗一生是以福音为中心啊，
但我哋知道保罗一生系以福音为中心。
他为传福音受到的逼迫困难数不胜数，但即使在坐监的时候，他也没有停止过传福音。
他传福音的时候受到逼迫，很多的逼迫，但是他在监狱里面仍然都不忘记传福音。
那看守他的罗马皇帝的禁卫军中，许多的官兵也因此信主，这可能是最早的 shelter in place 传福音了。
咁咧，佢罗马嗰啲有啲官啊，有啲兵都信咗耶稣，相信呢个都系好似历史上第一次居家抗疫嘅传福音嘅事情。
他对传福音如此的热心，也常常在书信中劝勉众教会弟兄姊妹效法他。
佢喺传福音里面咁热心，亦都系书信里边都系劝勉唔同教会嘅弟兄姊妹一齐嚟到效法佢。
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十六节，他就要求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效法他，我求你们效法我。
他哥林多前书四章十六节就是鼓励哥林多的教会来效法他。
为什么要效法他呢？效法他什么呢？
效法他什么呢？
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的下面，我们还没有读到的九章二十三节，保罗说，
我们读的经文一会会读到九章二十三节，保罗说，
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
凡他所行的，所以你就很难说保罗要哥林多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效法他，不是效法他传福音。
凡他所行的，咁就可以讲得保罗唔单止系叫佢哋效法佢传福音。
当然，保罗说效法他，也是在他自己完全的效法基督的前提下。
当然，保罗叫人效法佢，亦都系因为佢完全效法基督嘅。
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一节说啊，他说：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亦都系话到，你哋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只有当一个人完全的效法基督的时候，他才有资格说效法我，而基督就是福音的中心。
当一个人完全效法基督的时候，才可以说你要效法我来到一起传福音。
但为什么保罗在九章十六节这篇开始的经文中似乎传递一个有点负面的信息呢？传福音是不得而已，不得已。
咁喺九章十六节好像比较负面讲，我传福音是不得已的事，
不传就有祸了。难道他是在非常勉强的传福音吗？
不传就有祸了，是不是他在一个勉强的环境下传福音呢？
那么从上下文来看的话，保罗在九章一到十五节，他用了十七个反问来回答那些挑战他使徒身份的人。
但如果我们看上下文，尤其是九章一至十五节，他都是讲到自己是
为了传福音，他放弃了自己应有的权利婚姻。
为了传福音，他放弃了他应有的权利婚姻。
还有包括哥林多教会对他应该有的供应。
也都放弃了哥林多教会对他应有的来到支持他的。
难道一个人会为不得已勉强做的事情这样的委身吗？
难道一个人会为到这些勉强的事情这么委身吗？
难道这就是保罗传福音的动力？我们如何效法呢？什么是保罗传福音的动力呢？
难道这个就是保罗传福音的动力？是不是我们怎么效法他传福音的动力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明白16到17节的意思，这也是这段经文最困难的地方。
要明白这些，我们首先要明白16至17节的意思在哪里，这个都是不太容易明白的。
如何来解释不得已？不得已就是不能不，就是不能
不，不能不，
没有办法不做，
没办法不做的。
这也是新译本的翻译，
也都是新译本的翻译。
一个华人有名的布道家和解经家 采用了一个非常哲学的回答。
一个华人出名的布道家采取了一个很、有哲理的话，
他说这是甘心中的勉强，勉强中的甘心。
他说这个是甘心里面的勉强，勉强中的甘心。
但是我们很难从保罗一生的侍奉中看见他传福音有任何的勉强。那么什么是他传福音的动力呢？
但我们看保罗传福音一生好像没什么勉强，那这个传福音的动力是什么呢？
有人说、这个不得已是一种责任，但经验告诉我们，只是为了责任而做是难以持之以恒的。
如果我们看这个不得已是一个责任，我们知道为了不责任去做是不能够持久的。
那么不得已呢，在原文里面它有被强制，是完成一件事所需要的不可抵御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常常是巨大的疼痛痛苦带来的，这个字也含有命定的含义。
不得已这个有被强制是完成一件事所需要的不可以抵御的力量，而这个力量常常是巨大的疼痛痛苦带来的，这个字有命定的含义。
那么这个还是没法让我们理解到底是什么啊？那么有一段经文呢，给我们提供解释这段这个不得已的一个帮助啊，是在加拉太书的四章十九节啊。
咁呢个咧仍然都系令我哋都唔系完全可以明白嘅。咁我哋从另一个经文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去睇。
啊，这里说，他说小子，小子，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
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
那加拉太与哥林多众教教会啊，许多弟兄姊妹都是保罗传福音所结的果子。
咁呢个加拉太同哥林多教会里边好多都系保罗所结嘅果子。
那当时加拉太教会有些弟兄姊妹受一些假教师的影响，偏离了福音的正道。
咁呢个加拉太教会里面有啲弟兄姊妹受到一啲嘅假嘅先知影响嚟到离开去信别的嘅。
那保罗在这里把自己比作生产的母亲。
保罗喺度话自己比喻系生产嘅母亲。
那么女性成家后养育后代是命定。
咁我哋女性结婚后呢、这个生产嘅命定，
却要经历巨大的痛苦。但当健康的宝宝出生，似乎一切的苦处都是值得的。
但要经历好大嘅痛苦，但等到呢个孩子出生，呢、这个都系好值得嘅。
那保罗就像一个待产的母亲，生孩子是不可逆转的，疼痛中，他也期待看见健康的宝宝。
保罗就好像一个生产的妇人，他要经历这个痛苦，但是痛苦之后他会看到个宝宝出生的。
母爱是母亲能承受生产的苦楚，同样对时尚灵魂的爱是保罗传福音的动力，这种爱催逼他不能不传。
母爱来到受这个生产之苦，就好像保罗传福音都是苦，但是他是乐意的甘心的。
所以不得已是什么呢？是一种痛苦中的爱，为爱甘愿受苦。
不得已是什么呢？是一个痛苦中的爱，为爱甘愿受苦。
所以如何解释不传福音有祸呢？
如何解释不传福音就有祸呢？
难道保罗是因为惧怕才传福音吗？
难道保罗为了惧怕才传福音吗？
那么这有祸了，在新旧约圣经都是非常严重的控诉。
有祸这个字在新旧的圣经都是一个严重的控诉，
也是耶稣基督指控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时候常常说的话，
也都是耶稣基督控诉这些法利赛人常常用的字。
当然保罗绝对不会说他会失去救恩，因为他清楚知道救恩与人的行为没有关系。
当然保罗知道这个他不会失去这个救恩，因为这个是一个对行为完全没有关系的。
那刚才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七节里面有句话，托付是了解这句话的关键。
咁我哋刚才所读嘅九章十七节托付，我哋要理解嘅。
那么托付，什么是托付呢？与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以及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有关大使命的经文密切相关。
咁呢个托付系咩意思呢？咁喺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至二十节，同埋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都有解释嘅。
所以这两段经文都是带着应许的命令，当我们遵行主的命令传福音的时候，主耶稣就与我们永远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咁呢两次嘅经文都系带着应许嘅，我哋如果跟着呢个去做，主耶稣基督就与我哋同在，直到世界嘅末了。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也是应许，当圣灵降临，就会赐下能力为主做见证。这是保罗传福音的另外两个动力。
咁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都系有应许嘅，我哋系圣灵会降临喺我哋身上，叫我哋有力量去传福音，
也是他爱灵魂的源头，
亦都系佢爱灵魂嘅源头。
所以我们来看主的同在啊，就是遵行主的大使命。
咁我哋睇到主嘅同在就系遵行大使命嘅应许。
那主的同在是一种爱的关系，
主嘅同在系一个爱嘅关系。
当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他就更多的经历主的同在、主的爱，主的爱也不断的激励他毫无畏惧的传福音。
当保罗系去传福音嘅时候，佢经历嘅神耶稣嘅同在、耶稣嘅爱，以致佢都可以继续嘅。经历耶稣。
那保罗因着传福音建造门徒，他经历过患难困苦，遭遇过逼迫。
保罗因为传福音，他都经历过患难逼迫等等。
但是在罗马书的八章三十五节，他说啊，谁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保罗在罗马书三章十五节也都讲到，谁能使我与基督隔离呢？
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
难道是困难逼迫饥饿吗？
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
是赤身露体，是危险，是刀剑吗？
主耶稣舍己牺牲的爱激励他，成为他传福音的动力。
主耶稣舍己牺牲的爱来到激励他，成为他传福音的动力。
因为主的爱就可以不得已就可以超越患难困苦逼迫穷困危险传扬福音。
主的爱就是他不得已，就是无论患难逼迫饥荒等等，他都在那里传福音。
因为主爱的激励，幸福小组的弟兄姊妹同样愿意花时间付代价邀请接待 Best。
因为主爱的激励，我们幸福小组的成员都是花时间去邀请朋友来到幸福小组。
对保罗来说，不传福音与主的关系失和，就是最大的灾祸。
对保罗是不传福音，就与主的关系有影响，是一个很大的灾祸。
还有就是圣灵赐能力。那么主耶稣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应许圣灵将降临在门徒身上，给他们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咁呢个圣灵赐能力，亦都系传福音嘅另外一个应许。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讲到我哋有圣灵降临，佢哋就喺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那么圣灵使他心里火热，不得不传讲福音。不能不见证主的大爱。
圣灵令到他心里火热，令到他不得不传福音，是将这个福音传扬的。
那么这一点与先知耶利米极为相似。
那这个跟先知耶利米是很相似的。
在耶利米时代，整个社会背离神，但当时的先知都传讲虚假的平安信息。
在耶利米的时候，百姓都是背叛耶和华 亦都有假先知传扬假嘅信息，
唯独他传讲悔改毁灭的信息，因此受到羞辱讥笑。
唯独耶利米传讲悔改的信息，令到他是又陷入很大的困难，蒙羞辱的。
但是他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心里便是否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饮不住，不能自禁。
但耶利米讲到 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
这烧着的火就是圣灵之火，使人不得不讲，不能不讲，哪怕面对困难，
烧着的火就令好像圣灵的激励，令到我们不能不讲，一定要讲的。
那保罗在罗马书中也劝勉弟兄姊妹，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保罗也都在罗马书讲到，患难生忍耐，
忍
耐
生老练，
生这个忍耐生毅力，毅力叫我们不至于羞愧。
这既是劝勉，也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
这个劝勉也都是他亲身的经历。
圣灵既是浇灌神的爱，
圣灵是浇灌神的爱，
一定会涌流出来，
一定会涌流出来。
这涌流的爱就使人不得已，
这个涌流的爱使人不得已，
痛苦中有喜乐，为爱而受苦，
痛苦中有喜乐，为爱而受苦，
给人能力做超龄能力能做的事，传福音并有结果子的喜乐，这就是保罗传福音的动力，
令到人有能力去传福音，这个保罗结果子的动力。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就是传福音的回报。
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第二点，就是传福音的回报。
那么在这个十七到十八节的经文两次提到赏赐，这个意思就是报酬工资。
十七节到十八节两次讲到是这个赏赐，赏赐就是一个报酬，一个工资。
Yeah, 非常有意思，他在九章的一到十五节说，用许多篇幅讲他本来可以靠福音养生的，让哥林多教会来供应他。
他在一至十五节讲到他本来可以凭着全福音来养活他自己的，这个哥林多教会应该在经济上面支持他的，
但他却放弃了这个权利，
但他放弃了这个权利。
这里他似乎在说啊，我传福音已经有了回报，我放弃你们的供养，但是你们信主就是我的回报。
这个似乎说这个传福音就是我得到的回报，你的信耶稣就是我得到的回报。
他放弃供养是为了得到更大的回报，更好的果效，让更多的哥林多人信主。
他放弃这个供养是他要得到更大的回报，更多的哥林多教会的人信主。
对一个回应主的呼召传福音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看见人信主更高兴的。
对一个传福音的人，是没有一件是见到人信福音信耶稣，是一个极大的喜乐。
哥林多教会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建立的。
哥林多教会是保罗第二次旅程所建立的教会。
但是保罗传福音从来不是单打独斗，都有一个布道团队。
但保罗传福音从来不是单打独斗，都是有个团队的。
在哥林多的时候，他布道团的同工是亚居拉夫妇，他们住在一起，一起同工。
在哥林多的时候，一对亚居拉的夫妇一起跟他同工同住的。
这是保罗传福音有果效的原因之一。
这个保罗传福音有果效的原因之一。
这一点呢，与我们幸福小组的侍奉非常的像，团队服事，人人参与。
这个呢，跟我们幸福小组呢，是很相似的，人人参与，一个团队的参与。
那么收割的时候呢，大家一同喜乐，也不会夸口骄傲。
多个时候一同喜乐，亦都冇人会夸口。
那么遇见难处或者沮丧的时候，大家彼此安慰，继续保持传福音的斗志，不至于半途而废。
咁遇到沮丧嘅时候，大家都互相鼓励，以致到我哋唔会半途而废。
实际上啊，作为神的儿女啊，没有人哈不愿意遵守主的大使命。
作为神嘅儿女，冇人系唔愿意遵守大使命嘅。
但是单打独斗啊，很容易让人放弃。即使看见别人收割的时候，自己不过是个旁观者而已。
但系单打独斗咧，好多时嚟到人沮丧嘅，见到人哋有收获，自己都系沮丧嘅。
慢慢就失去了传福音的热忱，这是我们在教会中普遍所看见的事情。
慢慢就失去咗传福音嘅热情，呢度教会我哋系常见嘅。
那保罗的回报当然不只是在结出福音的果子上，就像他在九章二十三节所说的，他自己已不断享受福音的好处。
咁呢个保罗嘅回报唔单止见到人信耶稣，佢亦都系九章廿三节讲到呢个传福音，亦都系佢嘅回报。
那什么好处呢？其中就有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大喜乐。
咁佢得到个好处咧，其中就系同耶稣基督一齐嘅大喜乐。
那在提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九节，他就表达了这样的喜乐。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这就是他们能超越重重的艰辛，传福音、见证主的原因。
这个提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九节。就是讲到他们怎样可以坚持传福音。
好，我们来看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是在哥林多前书九章的十九到二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我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我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那么在这段经文里，我们可以注意到要得人重复出现。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要得人是重复出现的，
一共出现了五次，如果加上总要救些人，就是六次。
总共出现了五次，如果加上总要救些人，就出现了六次。
那得人当然就是救人，
得人当然就是救人。
那么这里重复出现的字句，说明了重要性，也表明那种迫切性。有什么事情比救人更重要呢？
那这里重复了这么多次，也都表现他那个重要迫切性，有什么东西是比得过得人呢？
那十九节保罗讲了自己放弃自由，甘心做众人奴仆的原因。
这里保罗说讲到自己放弃自由，甘心做众人的仆人，
他就是为了多的人。在这里保罗列举了四种人，
他就是要多得人，他列了四种人在这里。
那么这样的像或做，是他向四种不同的人所用的不同的策略。
那他的像和做是向四种不同的人，是不同的策略。
像就是走入传福音的对象中，认识他们，了解他们，找出他们的特点。
那这个像就是走入这个被他的传福音对象去了解他们，
知道他们的喜乐哀乐，
知道他们的喜乐哀乐。
那么过去教会的布道会啊，除了个别的邀请者知道来的人的有限资料外，
过去的教会传福音除了邀请那个人知道他们的背景，
我们极少了解他们的情况。这一点有点像姜太翁 啊，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味道。
我哋好少知道每个人嘅个别需要，好似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钓。
但幸福小组的福音时空却不一样，我们是进入社区中邀请 Best 要与我们在一起啊八周的时间。
但幸福小组就唔同啦，我哋进入社区系邀请人有八周嘅活动。
刚才我讲到是十周，为什么这个地方是八周呢？因为有两不是同工在一起预备祷告。
刚才我讲到十个礼拜，而家点解八个礼拜？因为有两个礼拜是同工一起来到预备祈祷。
所以八周的时间只有认识了、啊、才有关系，只有了解了才能做什么样的人。
那这个八周的时间就是认识了解来做什么的人。
那么我们的教会呢，不过刚刚做了两期的幸福小组的布道施工，我们才知道社区中的需要是这样的大。
那我们教会做了两次的幸福小组，我们才知道社区里面的需要是这么大。
好多的家庭有问题、啊、婚姻关系、亲子关系，许多的人需要恩典救恩、
啊、很多的问题，有婚姻有亲子，很多人需要这个、啊、福音的。
我自己所在的幸福小组、啊、有一个 Burst 刚刚参加我们第一周的聚会就信主了。
我刚刚参加我的幸福小组，有一个 Burst 第一次参加就第一周就信了耶稣。
而且他每一次、啊、都提前上线，有一次是甚至提前半小时就上线。
他每次都提前上线的，有一次还提前了半个钟头来到、啊、
甚至比我们的同工还早来了一点、啊、我们同工都提前半小时上线祷告、啊、预备。
有时比我们同工还早，我们同工都早半个钟头一起上线来到祈祷。
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在婚姻中、啊、受了极大的伤害，实际上主早就预备他的心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婚姻里面遇到极大的、啊、痛苦失败，才他知道他的需要。
他告诉我们他过去、啊、也进过教会，但是没有人与人建立那种比较深的关系，所以他没法讲。
他说他过去都、经过教会的，但是呢没有深没有、一些的深入关系，都是没办法讲他的困难。
那直到在幸福小组中与弟兄姊妹真诚的相处，使他愿意敞开心扉向人倾诉。
直到他入到这个幸福小组，和弟兄姊妹有真诚的交通，才敞开他自己。
像保罗与他的布道团队、啊、实际上是效法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保罗和他团队其实是效法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主耶稣常与那些被歧视的人在一起，税吏、犯奸淫罪的妇人、市井小民、
主耶稣经常和这些的、犯罪人一起，税吏、妓女等等一起的、
他住在他们中间，不认同他们的罪，却知道他们的喜乐哀乐。
他和他们住在中间，知道他们的罪，和他们一起有同经喜乐、喜乐哀乐。
那印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啊，保罗是个完全自由的人，有真正的自由，但他却是服在基督的律法下。
保罗经过这个救恩之后，他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人，但他是服在这个、救恩、那个福音、全福音的律法里面。
不是改变福音的内容，而是因着爱改变自己。
不是改变福音的内容，因为爱着，因着爱改变自己。
像犹太人就做犹太人，吃犹太人的食物。
向犹太人就做犹太人，是吃犹太人的食物。
像外邦人就做外邦人，就吃外邦人的食物。
向外邦人就做外邦人，吃外邦人的食物。
无人管他，却因为爱改变自己。
没人可以管他，但因为爱他改变自己。
因为爱，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
因为爱向哪些人就作哪些人。
感谢神，在我们幸福小组的施工中，我们每一个小组的邀请卡、爱心礼物都是不一样的。
感谢主，我们幸福小组里面向每个人所预备的爱心礼物都是不一样的。
同工们曾经希望教会统一准备邀请卡、爱心礼物，这样会负担轻一点。
同工们曾经要求教会来到统一邀请卡、统一礼物，所以就减轻了他们的事工。
那么现在每一个幸福小组的邀请卡爱心礼物都不一样，因为我们的 best 不一样。
但现在爱心小组的邀请卡和礼物都是不一样，因为受邀请的朋友 best 他们的需求都不一样。
因为为了救人，我们愿意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
因为要救人就向什么人做什么人。
那过去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脑海浮现的都是那些伟大的宣教士戴德森、剑桥、齐杰。那在准备这篇道的时候，我脑海中也浮现他们，他们仍然像云彩般的怀绕我。
但以前读这里的时候，我脑海边浮现都是这些大的报道家、戴德森、等等。我现在读的时候也都是这些人物浮现在我眼前。
但是幸福小组的同工们，他们可爱的身影同时也浮现在我脑海里。
但是幸福小组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可爱的身影都是在我的脑海里面。
呀，感谢赞美主，因他爱的激励，圣灵的带领，让我们看见福音的迫切性。
感谢主，因为他的主那个那个激励，我们看到福音的迫切性。
要为主也靠主多救一些人，
因为主也都靠着主多救一些人，
因为我们希望 best 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因为我们希望 best 同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
让福音改变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
福音改变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
使我们的生命与爱我们的主有更深的连结，
使我们的生命与爱我们主有更深的连结。
那么下面我来分享一下就是基督之家五家的幸福小组一些简单的情况啊，我简单分享一下。这是我们一个小组啊，是第36组啊，他们的聚会的一个情况。你看这个邀请卡啊，每天都不一样，他们每周的聚会都会送不同的邀请卡。那么这个邀请卡是其中一个同工八岁的女儿画的。
咁我哋睇一睇一个嘅例子，就系我哋一个其中嘅幸福小组嘅邀请卡，每一周都唔同嘅。呢一个咧就系一个童工嘅八岁嘅女儿所创造一个邀请卡。
好，那中间的点心可不是买的，是他们自己做的。
哇，中间嘅点心唔系买嘅，自己做嘅。
啊，你可以看到那边小字说8到9岁，八岁就是那个画卡的小朋友。93岁哈，八到九十三岁哈。
咁佢睇到参加人到93岁，八岁嘅就系画呢幅嘅邀请卡嘅小女孩。
那93岁是怎么回事呢？
93岁系边位呢？
因为是那个做点心的童工啊，每一次在预备点心的时候，他的母亲93岁了都在帮忙做了个点心哦，每周都要送点心的，他们是啊。
因为一个其中一个童工嘅妈妈93岁。做点心呢，他每次都帮手的。
要感谢主，他们也结了福音的果子啊，这个幸福小组。
咁感谢主，他们结了福音的果子。
啊，这是我们做完幸福小组的做了一个 survey。
咁我哋为咗这个福音小组做了一个survey。
要我们学的啊，都是线下，就在家里面实体聚会，但是线上我们也没有太多的信心啊。
我们所做的都是在线下的，在线上我们都有的。
那么从这个 survey 可以看，大部分同工都认为达到了预期的 目标、啊。
我们看到这个 survey 都看到大部分的同工都觉得我们都达到这个预期的效果。
好，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幸福小组哪方面效果显著哈？
咁另一个问题，你认为幸福小组喺边方面效果显著呢？
57%的同工都认为就是同工之间的关系更加的密切。
57%嘅同工都觉得同工之间密切嘅关系，
这是相当于这个征战的战友啊。
呢啲就系我哋嘅战友啦。
我记得有个小组，他们同工是不同的，我们的查经小组的聚在一起的，他们之前都不认识。
咁我认识个幸福小组之前，佢哋都系唔同嘅查经小组唔认识嘅。
那么10周的幸福小组下来，他们的同工，他们同工的关系甚至超过他们原有小组的同工的关系。
咁呢個十個禮拜佢哋嘅一齊服侍咧，咁佢哋嘅關係好多都係超過咗佢哋原來同佢哋小組嘅關係。
而且大家對那些 best 更加關心，而且上門訓的時候，他們陪著那些剛剛受洗的best 一通上門訓。
咁佢哋對呢啲 best 更加關心。就算呢啲 best 去上呢個門訓，佢哋都一齊去上嘅。
所以生養就不只是牧師的事兒。
所以生養唔單止係牧師嘅責任。
更，我們這個調查還沒反映出來，好多同工也跟我講啊，就在做幸福小組之間時期，人都更加的聖潔啊。
咁我哋喺呢個調查裏邊，好多同工都話參加幸福小組令到佢更加聖潔。
這就是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九章二三节所说的，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这个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三节讲的，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因为我们给人分享福音也像自己讲福音
，我们为人传福音也都是跟自己讲这个福音
福音也改变我们，
福音也都是讲给我们自己。
哇，那在保罗讲述了自己为什么传福音没有可夸的，是因为爱的极意不得不得已。
保罗说到为什么他传福音不可夸，因为他是爱的激励他的。
那在最后一段经文，他转向勉励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要他们效法他。
那在最后他勉励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要效法他。
那么这段经文呢，也可以说是对九章二十三节的诠释。时间关系，我今天没有办法细讲。
咁呢个亦都系对九章二十三节一个诠释。时间关系，我哋都唔可以多讲。
这是第四点，传福音的荣耀。
第四点，传福音嘅荣耀。
我们一起来把读神的话。
我哋一齐读。
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到奖赏。凡教理真正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到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到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那么罗马帝国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他们非常看重竞赛中的所有冠冕除了每年每四年一次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外现在正在进行奥林匹克运动会，他们还有两年一次的海峡运动会，所以能够获得橄榄枝制成的冠冕是极大的荣耀。
这个罗马帝国呢是很受
希腊文化，
希腊文化影响呢，在这个赛跑场上他们很注重的，比如今天的奥林匹克都是那里来的，海峡的有些运动会都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那么赛跑或拳击都是这个运动的运动会的竞技项目。
那这个赛跑和教力都是运动会上面一些项目。
那哥林多人都知道要得到这个荣耀是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的。
咁哥林多人个教会里边都系知道要得到呢个冠冕系要好付出好多嘅代价嘅。
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诸事都要有节制。
呢个就是保罗讲嘅，诸事都要有节制。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当然就是需要艰苦的训练。
什么意思呢？当然是艰苦的训练。
这不需要太多的说明，他们都了解。
不用太多的讲，他们都明白。
那保罗鼓励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所看重的冠冕不过是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到那不能坏的冠冕。
但保罗又指出，他们所能得到的是可以坏的冠冕，我们要得的是不能坏的冠冕。
那主语我们就包含了保罗自己。
咁呢个我们当然包括保罗自己啦。
那么二十六节开始你发现主语从我们转换成我。
咁但系二十六节开始咧，个主语咧就从我们讲到我啦，
并以连接之所以开始，连接之所以开始。
哦，这个连接词系所以开始。
保罗似乎在说啊，你们要想得到这个荣耀的冠冕吗？那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
保罗似乎系讲，你要得到这个荣耀的冠冕，就系睇下我点做啦。
当然，我们需要了解这个不能朽坏的冠冕是什么，要了解保罗所讲的这个冠冕到底是什么呢？
当然，我哋要了解不能朽坏嘅冠冕系乜嘢咧？保罗所讲嘅冠冕系乜嘢咧？
奥林匹克的冠冕是对当时的人来讲是非常大的荣耀。
奥林匹克所得的冠冕对当时嘅人好大嘅荣耀。
那么这个不朽的冠冕与荣耀有关。
这个不能朽坏的冠冕同荣耀有关嘅。
但是这好像似乎也还是比较抽象，不容易了解。
咁似乎都系比较抽象，唔容易了解。
那我们从两个方面来了解，先来看一下前面我们引用过的经文啊，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九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保罗所结的福音的果子，啊。信徒属灵生命就是他的冠冕。
咁呢个经文就讲到保罗所讲嘅呢个信徒信主就系佢所得到嘅冠冕，
是他荣耀的冠冕，因为信徒都要在主的审判台前或恶或善受报。
因为呢个就系佢嘅冠冕，就系信徒喺主嘅面前系或恶受到呢、这个或恶或善受到呢、这个审判。
保罗要哥林多信徒效法他结出福音的果子。
保罗要叫哥林多教会的人效法他得这个果子，福音的果子。
因为凡他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享福音。
因为凡他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与人一同享受这个喜乐。
保罗一生服侍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保罗一生服侍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为了多得人多救人，
为了多得人多救人，
为了多救犹太人，他就遵守他本来不用遵守的犹太人的饮食习惯。
为了救犹太人，他就遵守本来他不用遵守的犹太人的饮食和律法。
为了多救外邦人，我想他甚至可能吃过从小就不吃的猪肉。
为了多救外邦人，我想他可能都吃过他从小不吃的猪肉。
哥林多是一个非常富足的城市，但是非常奇怪的是，越富足啊，越钱多的人有时候反而成为接受福音的男主。
哥林多是一个很繁华的社会城市，但可能就是因为他繁华富有，信耶稣都是比较难的。
那我就放弃我的权利，与亚基拉夫妻同住，执帐篷养生。
咁我就放弃我嘅权利，与同亚居拉夫妇一齐嚟到做帐篷。
为了让更多的哥林多人同享福音，
为咗使更多嘅哥林多人嚟到同享福音。
保罗对人传福音，也对自己传福音。
保罗对人传福音，亦都系对自己传福音。
面对爱不起来的外邦人，就靠着圣灵结出仁爱的果子。
为了接触这个外邦人，就靠着耶稣结出这个仁爱的果子。
对极力抵挡福音的人，就靠着圣灵结出忍耐的果子。
对这些极力抵挡福音的人，就忍耐结出忍耐的果子。
面对逼迫，就靠着圣灵结出喜乐与平安的果子。
对着逼迫，就为了圣灵结出喜乐和平安的果子。
这就是与人同享福音改变生命的好处。
就是与人传福分享福音改变生命 的结果。
这些果子是我们原有的败坏的生命结不出来的。
这些果子原来我们败坏的生命是不可以结出来的。
因为我们只能爱可爱的人。
因为我们只可以爱可爱的人。
我们只有在什么都不缺乏的时候，我们才有平安喜乐。
我们在什么都不缺乏的时候，才有平安喜乐。
圣灵九果都不是在我们认为的那种环境中产生的。
圣灵所叫的果子都不是我们想想象的环境所产生的。
那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很多。
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很多。
这与他们奔跑无定向、斗拳打空气有关。
跟他们奔跑无定向、跟他们好像打拳打空气一样。
他们没有清楚的侍奉意向。
他们没有清楚的侍奉意向。
不明白主所托付的福音，内斗攀比。
不明白这个福音，他们要大家互相比较。
保罗要他们效法他。
保罗要他们效法他自己。
凡他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目标明确，意向清楚。
凡他所行的都是福音的缘故，目标是非常清楚。
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放弃自己的权利。
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放弃自己的权利。
为了与人同享福音的好处，为了多得人、多救人，他就攻克己身，叫声服我。
为了多救人、多传福音，他就克服己身。
那不负主的托付，为了得荣耀的冠冕。
来到得到荣耀的冠冕，是成全这个福音的托付。
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救主耶稣基督，
为了让更多的人来到认识救主基督。
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你何等的爱我们，
你何等的爱我们，
你为我们舍命流血，
你为我们舍命流血，
把福音这样的大使命托付给我们每个人，
将福音的大使命托付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
让我们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
凡你所教训我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凡你所教训我们，我们都教训他们遵守，
你就与我们同在，
你就与我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直到世界的末了。
但是主啊，我们承认我们软弱，
但主啊，我们承认我们软弱，
我们没有遵行你的使命，
我们没有遵行你的使命，
我们也没有经历到你自己的同在，
我们也都没有经历你的同在，
我们也不知道何为福音的大能，
我们也都不知道何为福音的大能。
愿主今天亲自向我们每个人说话，
愿主今天亲自向我们每个人说话，
激励我们为主传福音，
激励我们为主传福音，
让我们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让我们与别人同得福音的好处，
让我们生命在传福音的时候不断被福音更新，
让我们生命在传福音的时候不断来更新，
更多经历主的爱，
更多经历主的爱，
也更加爱主，
也都更加爱主。
愿主继续保守带领，
愿主继续保守带领。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祈祷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